所以他说这样不对。他说我看啊，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把所有的人找来，让他们跪在一个瓷片上，就是碗不会摔破吗？碗摔破了以后，上面不是尖尖的，就叫他跪在那上面，然后在大太阳底下跪一整天，我看他招不招。好，这是王熙凤。有没有发现王熙凤的思考全部是法律，是严格，就是我不相信这个事情查不出来，那就叫他们跪在瓷片上，全部跪一整天，大太阳底下，我看他们招不招。好，平儿就讲了一句话，说你干嘛呢？这个事情宝玉昨天已经认了，那今天难道还翻案吗？又找一大堆人来跪。那平儿讲了一个最重的话，说你怀了一个小孩，一个男孩子，怀了七八个月，最后还流掉了，你不是平常操心太过吗？ 好像在讲一种因果，就是你干嘛，你自己干嘛现在生病，然后下面流血不止，你就放一马算了。那人世间的事哪里有一是一二是二的，你为什么不让自己宽容一点？王熙凤就叹了一口气，好吧，随你们闹吧。所以这六十一回到结尾的时候，你忽然觉得里面很有趣，就是不同的角色在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他在现实里面的那个生命的状态。可是平儿在中间，我刚才一直提到平儿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看到情的重要，她也看到法的重要，她中间有平衡，她并不见得完全赞成宝玉的烂好人的部分，所以她会把彩云叫来说，我知道谁是小偷，可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不去把这个事情做法律的处理，他让彩云知道，他去启发彩云自己应该知错不忍，因为现在有一个人被抓，而这个人不是小偷，要替你受过，他要让彩云知道，所以他兼顾着法跟理跟情。那宝玉是在平儿的两边，情的一边，那凤姐是在另外一边，是法的一边，所以你就看到这三个角色其实在讲情理法。那王熙凤说，这还不简单吗？打四十板子，或者说叫他们跪在大太阳底下，跪在瓷片上，跪到那个膝盖出血，他会不招吗？好，思维的逻辑完全不同。所以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是平儿在中间会跟宝玉做建议，也会跟凤姐做建议，可是他最后跟凤姐做建议的时候真是蛮让人动容的。 他碰到的是说，你看你好不容易怀了一个男孩子，一直想要有男孩子，因为凤姐只有一个女儿乔姐，好不容易怀了一个男孩子，怀到七八月流产，那她就觉得说，你不是用心太过吗？你会不会是平常对事情完全不能放宽，最后都连一个孩子都保不住？所以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民间平儿代表了另外一个对生命的看法，就是生命不宽是留不住生命的。如果这个流掉的婴儿代表一个生命的话，其实是因为上面的母亲的生命本身不够宽。我们其实讲到水清无鱼，民间常常讲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水太清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鱼可以生长的。那这个话很麻烦，是因为如果你这样讲说，那我们不是要浑水吗？那就这个社会不是就脏了吗？可是这里面注意一下，它是平衡的问题，说洁癖不要到太过，太过的时候反而水清无鱼，因为生命是在清跟浊之间平衡，浊是不好，我们都觉得浊是不好，我们希望我们是清流，我们希望社会是清，可是民间又有一句话叫做水清无鱼的话，是说不要忘记浊本身也是生机，因为它里面 有养分，它才能够供养那个鱼的生长，如果彻底的清又变成另外一种弊病，叫做洁癖。所以平儿在这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就非常有趣，她最后提醒是说，你怎么会连一个七八月的孩子你最后都保不住。所以这六十一回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回，我觉得里面有非常动人的东西，包括语言的活泼，包括对那种小人物的描写，而包括宝玉最后出来对所有卑微人物的担待，都构成一个生命的宽阔，最后也对王熙凤这样的生命做了某一种反省，就这个女强人好强不服输得理不饶人，最后的因果也是她自己的生命里面一步一步走向最大的绝望，就是那个路越走越窄，而不是路越走越宽，就是我们面前都可能有一条路 可能越走越窄，或者越走越宽。越走越宽是生命里面可以包容更多的东西，越走越窄是让自己越来越走不下去，最后变成一个牛角尖。好，我想用这样的方法，大家可以在重读六十一回的时候读到很多非常细腻的这些细节的东西。那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特别重视六十一回，因为在休息以后下午我们看到六十二回又回到了史湘云，回到了湘菱，他们在写诗，写到那个优雅的贵族小姐的美。可是六十一回是非常动人，因为他书写了所有的小警卫做厨房的这种卑微人物，是我特别动容的啊，因为我觉得一个曹雪芹这样的一个富贵人家的公子，他最后看生命其实真的有一种平等观，而这个平等观不是我们很容易看得到的。所以《红楼梦》读完以后，尤其六十一回读完，常常会特别想到夜市里面去坐下来，跟摊子里面的人坐在一起，你忽然觉得里面有另外一种生命的温暖，它是不一样的。然后也让你自己觉得平常自己对优雅高雅的那个追求好像可以有不同的另外一条路，也可以包容更多不同的东西。好，我们上午就先谈到这里，我们用完中餐以后我们再讲六十二回，谢谢。